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听众朋友，上次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分享有关耶路撒冷的自满以及如何得到释放，这次呢，我们要思想将来神要对以色列国所施行的审判，特别是对以东的审判。如果你有圣经，请打开圣经以赛亚书第33章，从第18节开始，我们来看有关哈米吉多顿大战的描述。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旧约的以赛亚书，请翻开以赛亚书第33章。以赛亚书第33章18-22节说，你的心必思想那惊吓的事，自问说，祭数目的在哪里呢？凭供银的在哪里呢？数数楼的在哪里呢？你必不见那强暴的名，就是说话深奥你不能明白，语言呢喃你不能懂的。你要看西安，我们守圣洁的城，你的眼必见耶路撒冷为安静的居所，为不挪移的帐幕，橛子永不拔出，绳索一根也不折断。在那里耶和华必显威严与我们同在，当作江河宽阔之地，其中必没有荡桨摇橹的船来往，也没有威武的船经过。因为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他必拯救我们。好，这里说呢，耶稣将在那荣耀的日子再次降临，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他要在锡安山作王掌权。耶稣来的时候，地会发生大震动，橄榄山将会分裂为两半。那时呢，有河水从耶路撒冷地下出来，从耶稣基督设立在耶路撒冷的宝座下流出来。那条地下河道呢，要分为两支，一条流到地中海，另一条则流进死海。河水流进死海的时候呢，死海的水得到了医治，而不再是没有生命的死海了，却将成为渔业中心。渔夫要在隐基底附近晒他们的渔网。先知以西结的预言呢，说到这条河从神的宝座流出，还谈到他自己怎样量河水的深度。在河水流进死海的地方，水呢太深了，以致他无法走过去。以赛亚在另一处预言也谈到了同一条河流，说在那里耶和华必显威严与我们同在，当作江河宽阔之地。那河呢，不是用来行船，不像幼弗拉底河或者是底格里斯河啊可以航行。但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他必拯救我们。第23节，你的绳索啊，这里说的是航行。以赛亚书第33章23-24节说，你的绳索松开，不能栽稳桅杆，也不能扬起蓬来。那时许多掳来的物被分了，瘸腿的把掠物夺去了，城内居民必不说我病了，其中居住的百姓罪孽都赦免了。诗篇第32篇第一节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在主荣耀的大日子降临之前，在耶稣设立他的国度之前，在主于耶路撒冷掌权之前，地上的列国要遭遇最可怕、最血腥的战争，那将是人类有史以来 不曾经历过的啊。因此呢，先知以赛亚在第34章看到了列国遭遇恐怖的流血情景，正是在耶稣掌权之前要发生的。好了，我们看以赛亚书第34章第一和第二节说，列国呀要近前来听，众民呢要侧耳听，地和其上所充满的，世界和其中一切所出的，都应当听。因为耶和华向万国发愤恨。愤恨这个词呢，是旧约里用来形容大灾难时期的。第二节，因为耶和华向万国发愤恨，或说神的愤怒指的是大灾难时的审判。第二和第三节说，向他们的全军发烈怒，将他们灭尽，交出他们受杀戮，被杀的必然抛弃，尸首臭气上腾，诸山被他们的血融化。圣经告诉我们呢，在哈米吉多顿大战中，神会把地上属于人的军队全都消灭，那时候真是血流成河，遮盖着整个的耶斯列谷，甚至淹到马的脚头。第四节，天上的万象都要消没，天被卷起好像书卷，其上的万象要残败，像葡萄树的叶子残败，又像无花果树的叶子残败一样。先知在约珥书，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都用了这样的词句和象征。但是先知在约珥书第二章30和31节谈到，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天上的星要降落，就像还没成熟的无花果从树上凋落一样，那时将有成无数的流星雨落在地上。在美国啊，亚利桑那州的沙漠威斯洛城附近有一个巨大的坑洞，叫做陨石坑啊。大部分的陨石在穿过大气层的时候呢，都会烧尽了，不会落在地球上。如果有一块陨石击中地球上呢，不管它有多大，都会在地面上留下一个巨大的坑洞。亚利桑那州的那个陨石坑有1英里宽，有好几千英尺深。1906年有一块陨石呢击中了西伯利亚，把好几英里的松树都夷为平地，树木都被烧焦得像火柴一样。事实上，击中西伯利亚的那块陨石体积之大呢，使得一些科学家们相信它可能包含着反物质，因为他们难以想象一块单纯的陨石竟然能够造成如此广泛的破坏。因此呢，他们就认为可能是陨石里面包含了反物质，这样呢才能够解释它所造成的巨大破坏的原因。但是呢，你想象一下，陨石就如流星般的洒在地球上，那会带来何等严重的破坏啊，必定会造成许多巨大的叫人望而生畏的坑洞。以赛亚在这里说，天上的万象都要消没，天被卷起好像书卷，其上的万象要残败，像葡萄树的叶子残败，又像无花果树的叶子残败一样。以赛亚书第34章的第5节，因为我的刀在天上已经喝足，这刀必临到以东。以东呢，就是今天沙特阿拉伯一带。第5和第6节，这刀必临到以东和我所咒诅的民，要施行审判。耶和华的刀满了血，用脂油和羊羔公山羊的血，并公绵羊腰子的脂油滋润的，因为耶和华在波斯拉有献祭的事。 波斯拉是以东的主要城市之一。第六到第八节说，在以东地大型杀戮，野牛、牛犊和公牛要一同下来，他们的地喝醉了血，他们的尘土因脂油肥润。因耶和华有报仇之日，为西安的争辩有报应之年。这是神的报复。在行报应之年，他要为西安或者耶路撒冷争辩。有趣的是，沙特阿拉伯呢一直在经济上援助其他的阿拉伯国家去购买武器。神在这里预言他复仇的日子将到，他要报应曾经攻击西安的列国。以赛亚书第34章的第9节，以东的河水要变为石油，尘埃要变为硫磺，地土成为烧着的石油。我在想啊，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层它离地面很近，蕴藏量呢非常的丰富，如果在那个地区引爆一颗原子弹，那将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如果有人将地下的石油点燃了，将会是什么样的一幅景象呢？第10到12节说，昼夜总不熄灭，烟气永远上腾，必世世代代成为荒废，永永远远无人经过。鹈鹕见猪却要得为业，猫头鹰乌鸦要住在其间。耶和华必将空虚的准绳、混沌的线砣拉在其上。以东人要招贵胄来治国，那里却无一个，首领也都归于无有。当然了，沙特阿拉伯是由4000多个王子来共同管制的，这是个大家族。以赛亚书第34章13到16节，以东的宫殿要长荆棘，宝帐要长吉利和刺草，要做野狗的住处，鸵鸟的居所。旷野的走兽要和豺狼相遇，野山羊要与伴偶对叫，夜间的怪物必在那里栖身，自找安歇之处。箭蛇要在那里做窝，下蛋，抱蛋，生子，巨子在其影下。要鹰各与伴偶聚集在那里。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这都无意缺少，无意没有伴偶。因为我的口已经吩咐，他的灵将他们聚集。以赛亚说，这些事都发生之后呢，你们要拿出这本书看，你们就知道神老早就预言了这些事，而神所写的事没有一件不成就的。神在向你发出挑战。有意思的是，我们今天呢还可以读以赛亚书，这些事发生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拿出来进行对照。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这都无一缺少，没有一件会缺少的。神讲到摇鹰他们是各自有个伴侣，你或许会说，耶，那不是太奇怪了吗？每只摇鹰都有伴侣。以赛亚预言说无一没有伴偶，真是不可思议啊。以赛亚书第34章17节说，他也为他们拈阄，又亲手用准绳给他们分地，他们必永得为业，世世代代住在其间。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看以赛亚书第35章。以赛亚书第35章的信息呢，可以说是出黑暗入光明，从大灾难时期进入了国度时期，那是主的荣耀日子，又是我们长久期盼的日子。以赛亚书第35章谈到 耶稣再次降临地上，设立神的国度，统管地球的时候，地上的情景。这一章的经文所预言的情景，将是何等的荣耀。以赛亚书第35章第一和第二节说，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利巴嫩的荣耀，并加密与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地球将会恢复到伊甸园当初的荣美。那时呢，地上再也找不到沙漠和旷野了。到那个时候，沙漠和旷野都要从地上消失。第三到第六节说，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哪，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这里描述神把万物恢复到荣耀的景象。今天呢，你所看到的世界并不是神创造的时候原来的面貌啊！你今天所看到的痛苦世界，是因为人背逆了神犯罪的结果。你看到人类身体有疾病又有缺陷，那也不是神当初的本意。到了国度时期，所有这些缺陷呢都不会存在了。目前世界是在撒旦的辖制之下，他本来呢已经背逆了神。耶稣降生到世上，为的是要买赎这个世界归回神，而将来有一天耶稣要再来，将他所买赎的世界归回自己。那时候你所看到的世界就如同神起初创造的时候一样，再也没有任何的苦难，没有痛苦了。那时候世人将不再有身体的软弱和任何形式的残缺。那时候呢，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赞美神，聋子的耳朵也能听得见。以赛亚书第35章的第6到第9节，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在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和蒲草，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赎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致失迷，在那里必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登这路，在那里都遇不见，只有赎民在那里行走。在国度时期，人们必能安然居住，再也不用担心凶猛的野兽，狮子将和绵羊一同躺卧，小孩子要引领他们，那时候呢，狮子将要吃草如牛。以赛亚书35章第10节说，并且耶和华救赎的名必归回，就是与耶稣基督一同再来。第10节继续说，歌唱来到西安，就是耶路撒冷，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哇，那是主的荣耀日子，我们是何等的期盼那一天的临到。我们祈求说，主啊，愿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耶稣，请赶快再来吧。哇，我真的喜欢以赛亚书的第35章啊。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啊，有一段期间呢，他个人的生命中面临了极大的需要，神把这一章圣经就赐给了他。那时候史牧师的母亲病得很重，有一天呢，他坐着看母亲那一双美丽的手，曾经那么无微不至的照顾过他。史牧师说，他还记得，有一次啊，他发着高烧，母亲双手的抚摸让他感觉到非常清凉。史牧师呢，又觉得母亲双手 做出来的美味的蛋卷啊、饼干啊、蛋糕啊等等。那时候牧师的心真是难过极了，他对神说：上帝啊，我受不了了，我无法忍受看到母亲受这么大的痛苦折磨，神啊，求你帮助我，我需要你的帮助啊。于是呢，史牧师就拿起圣经一翻开，哎，恰好就翻到了以赛亚书第35章。他读到主荣耀的日子将要来到，那是充满喜乐的日子，忧愁叹息全都要全然消失，那真是个荣耀无比，神以极为美丽的方式来安慰了史牧师。大约一个星期之后呢，他们把母亲送进了医院，他躺在床上神志不清。史牧师一想到即将失去了这位对他来说是那么亲密又那么宝贵的母亲，他就无法控制自己的悲伤情绪。在医院病房里，史牧师再次求神说：神啊，我受不了了，我需要你的帮助啊，主啊，我已经要崩溃了，我需要你的帮助，求你帮助我吧。牧师就拿起病房里的一本圣经一翻开，又是以赛亚书第35章，他就读那一段的经文，说主大大的安慰了他。他祷告说：主啊，谢谢你，耶稣啊，请赶快再来吧。后来呢，史牧师的母亲又迁到附近的一个临终之家，史牧师到那里去探望母亲。他进去了，就站在病房里，忽然间他意识到母亲临终的时刻已经要到了，然后呢，他母亲就离开了世界。史牧师呢，无法克制自己的悲伤，只有向神祷告说：神呢，我需要你的帮助，主啊，我需要你的帮助啊，求你赐给我力量吧，主啊，我需要你的触摸，现在就需要你的帮助啊。他顺手拿起了房间里的一本圣经，翻开一看，又是以赛亚书第35章。他说：主啊，我完全懂了，主啊，我知道你要对我说些什么了。所以啊，对于史牧师来说呢，以赛亚书第35章是一段非常特别的经文。通过这一段的圣经，神是亲自对他说话，大大的安慰了他，因为他完全明白神的应许将要实现，在将来荣耀的国度时期中，所有的试炼、艰难和痛苦，以及目前的一切都要过去。当神的国度临到，公义之王亲自掌权的时候，所有的罪都将要消除。我们都要仰望主的荣美，在这个世界也得到复兴。主啊，求你让那个日子赶紧来吧，我实在是等不及了。好了，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下次呢，我们继续来查考以赛亚书，请到时候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听众朋友，先知以赛亚提醒我们，凡是行在圣洁道路上的人将会得到救赎。作为基督的跟随者，我们是多么得安慰，因为我们知道神应许在他的国度中，我们会满心高兴的喜乐，一切痛苦和叹息都要消除。一会儿请继续收听查克老师回答问题。好，又到了问与答时间。这位听众呢，想了解某个特别的运动。他说：亲爱的查克老师，请解释复兴运动的意思。
我们知道有几个运动呢，都叫做复兴运动。其中呢，就是教会的五项事工的复兴，包括使徒、先知、牧师、教师啊等等。神呢，将要在教会中恢复不同的服事。今天呢，教会人士特别谈到神在教会中指派的使徒，因此呢， 这就是人们所指的复兴运动，就是在教会里恢复这些服事的恩赐。
感谢查克老师提供的见解，下次我们将谈论有关西安的未来，请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得着属灵的造就。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